僻静的街道旁有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静子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克朗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生活中寸步难行。少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随即奇妙的事情竟不断发生。生命中的一次偶然交汇将如何演绎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欢迎收听解忧杂货店，日本推理小说天王东野圭吾作品，雪雁播讲。走着走着，天亮了起来，沿途看到不少公车站，他看了公车的终点站时，顿时看到了希望，因为公车的终点站是东京车站。太好了，只要继续走，就可以到东京车站。但是，去了东京车站后怎么办？要去哪里？东京车站应该有很多电车，要搭哪一辆呢？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看到小公园时，他就停下来休息，然后继续赶路。即使他努力不去想，父母的事仍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们发现儿子不见了会怎么办？他们根本没办法找自己，但又不能报警，更不可能回家。他们一定会按照原定计划去新的地方，等安顿好之后再开始找自己。但是他们不能引人注目，也不能向亲戚或朋友打听，因为他们害怕的债权人早就在亲戚朋友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浩介也没有任何方法找父母，因为他们日后会隐姓埋名过日子，所以不可能用真名，所以这辈子再也无法见到父母了。想到这里，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丝酸楚，但是他没有后悔，自己和父母的心已经不在一起，事到如今已经无法修复了，即使生活在一起也没有意义，这是披头士教他的道理。随着时间的经过，车流量渐渐增加，人行道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还有学生去上学。浩介想起今天是第二学期的开学日，公车超越了他，他朝向公车前进的方向走去。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但仍然残留着夏天的暑气，身上的 T 恤已经满是汗水和灰尘。上午十点多，他终于走到东京车站。当车站大楼出现在眼前时，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那是车站。漂亮的红砖建筑物让他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大洋房。一踏进车站内，立刻被偌大的空间吓到了。浩介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终于看到了新干线几个字。他之前就很想搭新干线，因为今年在大阪举行万博，原本以为终于有机会了，没想到会发生之后这些事。车站内到处贴着万博的海报，根据海报上的介绍，只要搭新干线到新大阪车站，再搭一班地铁，就可以抵达万博会场。他突然想去看看，他的皮夹里有14000多元，10000元是卖唱片的钱，其他是今年的压岁钱剩下的。至于去看了万博之后该怎么办，他目前完全没有计划，总觉得去了之后就会有办法。日本各地的人，不，世界各地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举办嘉年华会，自己应该可以在那里找到生存的机会。他走去售票处确认票价，看了前往新大阪车站的票价，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比他想象中的便宜。前往新大阪的新干线有光号和木林号，他犹豫了一下，选择了木林号，现在必须节省。他走出售票口，对售票员说：“一张到新大阪车站。”男性售票员打量了浩介一下，问他：“要买学生优惠票吗？请出示学生优惠证和学生证。”“啊，我没有。”“那就买普通票吗？”“好。”售票员问他要买几点的班次， 以及要自由席还是指定席，浩介慌乱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请等一下，售票员说完走了进去。浩介确认了皮夹里的钱，打算买完车票后去买铁路便当。就在这时，背后有人把手放在他肩上。
可以打扰一下吗？
回头一看，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站在身后。有什么事吗？
有事想要问你，可不可以跟我来？
那个男人说话态度很有威严。
但是我要拿票，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走吧。
男人抓住浩介的手臂，他的手很有力，不容浩介拒绝。浩介被带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虽然那个男人说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但浩介被扣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因为浩介不愿回答他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这是他最先问的问题。在售票处叫住浩介的是警视厅少年课的刑警。由于暑假结束时有很多少年少女离家出走，于是他们穿着便服在东京车站巡逻。看到浩介满身大汗，一脸不安地走在车站内，立刻觉得有问题，于是一路跟踪他来到售票处，伺机向售票员使了眼色。那名售票员的离席并非偶然。刑警之所以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浩介，是希望可以让他开口说话。想必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浩介这么不容易对付，以为问了地址和姓名后就可以像其他案例一样联络家长或学校来接人，就大功告成了。但是浩介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说出自己的身份，就必须同时交代父母跑路的事。即使从东京车站的办公室被带到警察局的接待时，浩介仍然保持沉默。当刑警递给他饭团和麦茶时，他也没有立刻伸手，虽然快饿死了，但他以为一旦吃了就必须回答刑警的问题。刑警可能猜到了他的想法，苦笑着说，
你先吃吧，我们暂时休战。
说完他走出了房间。浩介吃着饭团，这是昨天全家一起吃前一天剩下的咖喱饭后他第一次吃东西，虽然饭团只加了梅子，但他感动不已，觉得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吃的食物。不一会儿刑警就走了回来，一进门就问他，
现在想说了吗？
浩介低下头，刑警叹着气说，
还是不行吗？
这时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和刑警聊了一下。从他们的谈话中，浩介得知他们正在比对全国失踪人口的资料。浩介很担心警察会从学校方面下手，一旦向所有的中学打听，就会知道自己今天没去上课。虽然征信已经通知学校全家要出国一个星期，但学校方面没有起疑吗？天很快就黑了，浩介在接待室内吃了第二餐，晚餐是天妇罗，也好吃得不得了。刑警对浩介束手无策，拜托他至少说出名字。浩介觉得那名刑警很可怜，藤川，他小声嘀咕。刑警惊讶地抬起头，
你刚才说什么？
藤川波。啊，刑警慌忙拿起纸笔，
这是你的名字吧？怎么写？还是你自己写吧。
浩介接过刑警递来的原子笔，写下了藤川博的名字。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用假名字，之所以会取藤川这个姓氏，是因为想起昨晚经过富士川休息站，博这个字则是取自万博。
地址呢？
刑警问。浩介摇了摇头，那天晚上他住在接待室，刑警为他准备了一张活动床，他裹着借来的毛毯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刑警一见到浩介，立刻对他说，
现在来决定你的未来，看你要坦诚说出自己的身份，还是去儿童福利所，总之不能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但是浩介没有说话，刑警焦躁地抓着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父母在干什么？他们没发现儿子不见了吗？
浩介没有回答，盯着桌面。
真拿你没办法，
刑警终于投降。
看来你的遭遇很不同寻常，藤川博也不是你的真名吧？
浩介瞥了刑警一眼，
再度垂下双眼，刑警知道自己猜对了，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不一会儿，浩姐就被送去儿童福利所。原本以为那里会有像学校一样的房子，去了那里才惊讶地发现有点像欧洲的古老大宅。一问之下才知道，以前的确是私人的房子，只是房子真的很旧了，墙壁已经剥落，有些地板也翘了起来。浩姐在那里住了大约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很多大人找她面谈，其中还包括了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们想尽各种方法了解这个自称藤川博的少年的真实身份，但每个人都无功而返。最让他们不解的是，全国各地的警察分局都没有接获任何符合他特征的失踪人口报案。他的父母或是监护人到底在搞什么？最后每个人都在问这件事。离开儿童福利所后，浩杰被送去丸光园孤儿院。虽然远离东京，但和他之前的家只相距了30分钟的车程。他有点担心，以为自己的身份曝光了。幸好从那些大人的态度来看，应该只是那家孤儿院还有名额。孤儿院位在半山腰，4层楼的建筑被绿意包围。孤儿院内有乳幼儿，也有开始冒胡渣的高中生。
如果你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关系，但至少把生日告诉我，因为目前不知道你读几年级，就无法送你去学校。
戴着眼镜的中年指导员说。浩杰想了一下，他的真实生日是1957年2月26日，但如果说出真实年纪，恐怕很容易查到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虚报年纪，说得比实际年龄大，因为他根本没看过国中3年级的教科书。最后他回答说，我的生日是1957年6月29日。6月29日，那是披头士来日本的日子。第二瓶健力士也喝完了，要不要再来一瓶？惠梨子问。还是要换其他的酒？
好啊。
浩介看向放了很多酒瓶的酒柜，
那就给我一杯不纳哈本的纯酒吧。
惠梨子点点头，拿出喝纯酒的杯子。店内播放着 I feel fine， 浩介正打算用指尖敲吧台打拍子，但立刻停了下来。他环视店内，忍不住想，没想到这个小城镇会有这种店。虽然之前浩介周围也有披头士的歌迷，但他自认没有人比自己更专业。妈妈桑用冰凿把冰块凿碎，浩介看着他，不由得想起以前用雕刻刀做木雕的往事。他在孤儿院过得还不错，不愁吃穿，也可以去学校读书。尤其是第一年，因为隐瞒了年龄，所以读书很轻松。藤川博变成了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小博。只有最初那段时间，别人叫他的名字时，他无法及时反应，但很快就适应了。他在那里没有朋友，不，应该说是他刻意不交朋友，因为一旦交了朋友，就会忍不住想要说出自己的真名，想要说出自己的身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必须独来独往。由于他采取这种态度，所以也没有人主动和他交朋友。别人似乎觉得他很可怕，虽然没有人敢欺负他，但他在孤儿院和学校都很孤立。他从来不和其他人一起玩，却从来不感到寂寞，因为进孤儿院后，他找到了新的乐趣，那就是木雕。他经常捡一些树枝，用雕刻刀雕刻，原本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雕刻了几样东西之后，就越来越乐在其中。动物、机器人、人偶、车子，他会刻很多东西，越是复杂，越高难度，就更值得挑战。他不画设计图，随心所欲的雕刻，才能感受真正的乐趣。他把雕刻后的成品送给比他年幼的院童。一开始，他们对孤僻的藤川博送礼物感到不知所措，但拿到雕刻品时，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拿到新的玩具。不久之后，他们主动向浩介提出想要的礼物。下次我想要噜噜米，
我想要假面超人。浩介回应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喜欢看到那些孩子欢喜的表情。几名指导员也渐渐知道了浩介擅长雕刻。有一天，他被叫去指导室，院长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院长问他想不想当木雕师。院长的一位朋友是木雕师，正在找接班人，只要在那里当包吃住的徒弟，应该可以去读高中的夜间部。当时浩介即将从国中毕业，孤儿院的人正在为他的未来烦恼。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浩介终于办理了户籍手续，向家庭裁判所申请设立户籍后终于核准了。通常只有幼童遭到遗弃时才会办理这项手续，很少会核准浩介这个年龄的案例，因为通常不会遇到当事人坚持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警方也查不到的情况，所以根本不需要办理这项申请。浩介曾经见过家庭裁判所的人多次，他们也千方百计想让浩介说出自己的身世，但他仍然采取和之前相同的态度，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一定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导致失去了有关自己身世的记忆，所以即使他想要说也无从说起。大人们为他编了这样的剧本，也许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处理麻烦的案子，浩介在中学即将毕业之前终于有了藤川博的户籍，之后很快就去埼玉县当木雕师的学徒。当木雕师的学徒并不容易，他的师父是典型的工匠脾气，既顽固又不懂得通融。第一年，浩介只能做一些工具保养、材料管理和清扫之类的工作。在他读高中夜间部二年级时，师父才终于允许他雕刻，他必须每天学几十个规定的形状，直到完成品都一模一样为止，完全没有半点乐趣可言。他的师父心地很善良，也认真为浩介的将来着想，认为把他培养成能够独当一面的木雕师是自己的使命。浩介可以感受到师父的细心指导并不光是为了培养接班人而已，而且师母也对他很好。高中毕业时，他才开始真正成为师父的帮手，首先做一些简单的作业，再逐渐习惯，获得师父的信赖后，工作内容渐渐有了难度，但也很有成就感。他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虽然一家人跑路的记忆并没有消失，但他很少想起，同时也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并没有做错。幸好没有跟着父母跑路，那天晚上离开他们是正确的决定，如果听从浪矢杂货店爷爷的建议，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1980年12月，浩介从电视上得知披头士成员之一的约翰·列侬遭到枪杀的消息，不禁深受打击，曾经为披头士疯狂的日子再度苏醒，痛苦和苦涩涌上心头，当然其中也夹杂了怀念。约翰·列侬有没有为解散披头士感到后悔？是不是觉得太早解散了？这个疑问没来由地浮现在脑海。但是浩介随即摇着头，不可能，因为披头士解散后四名成员都很活跃，因为他们终于摆脱了披头士的束缚，就好像自己摆脱了和父母之间的束缚，终于得到了幸福。一旦心分开了，就很难继续在一起，他再度体会到这件事。就这样过了8年，12月的某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惊人的消息，王光园发生了火灾，而且有人在火灾中身亡。师父叫他去王光园看一下。第二天，他开着店里的箱型车前往。自从他高中毕业时去王光园表达感谢之后，已经十几年没去了。王光园的房子有一半被烧毁了，院童和职员借住在附近的小学的体育馆生活，虽然有几个取暖器，但大家都冷得发抖。年迈的院长看到浩介来访很高兴，同时对当年那个内心封闭不愿意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少年终于长大成人，主动关心遭遇火灾的孤儿院感到惊讶。正当浩介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你是藤川吗？ 一名年轻女子走向他，她年约20多岁，身上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藤川，果然是你。他双眼发亮。我是晴美，武藤晴美，你还记得我吗？
这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雪燕两个字，或用手机扫描在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和 QQ 群号码的专辑封面进行微信公众号的关注。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